中亚和西亚的饮茶的风俗呢，它有自己特点。它加上牛奶叫奶茶，啊，跟中国蒙古草原和新疆啊又是相似，又是相似。据历史记载啊，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，那是13世纪，啊，当时他的一位谋臣，我们都知道，上次我介绍过，啊，这个耶律楚材，他就呢写过一个茶诗，而且呢，他跟一个汉族人叫汪君玉的，写了一封信，让他带点茶到西亚他们打仗的地方去，啊，所以成吉思汗的部队、耶律楚材的部下是吧？哎，有好多人是喝茶的，啊，所以也可能他们也把茶叶带到西亚和中亚去，所以到17世纪、19世纪的时候，这个成吉思汗是13世纪的时候。啊，它很当然会发展成为普遍饮茶的地据说现在的伊朗和阿富汗啊，已经成为啊，人们叫它什么呢？日不离茶之国，每天离不开茶的国家，啊，离不开茶的国家。所以，这个茶叶传到西亚和中亚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有一个过程。但是现在已经普遍了，是吧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礼节，一般都要喝三杯茶，不喝三杯茶就不到礼啊。第一杯呢，是让你止渴的，你远道来了啊，尤其在沙漠上。骑了马行走，到家以后，到帐篷以后，当然是很渴的了，先饮一杯解渴。第二杯呢，是表示友谊的，所以你喝了一杯不喝了，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懂友谊，啊，所以第二杯是友谊的。第三杯呢，叫做礼茶，啊，就是你向主人行礼，主人向客人行礼，啊，有这么三道茶，这么个做法。伊朗往西边，欧洲、亚洲交界的地方就是土耳其了。我现在讲讲土耳其什么时候茶叶传过去的，是吧？大概也是啊，从西亚传过去以后，16、17世纪以后，他们喝的茶呢？喜欢喝红茶，啊，而且现在已经形成了，哎，他们有个特点，你到土耳其的话呢，有个特点，不吃早饭之前先要喝杯茶，啊，这叫早餐前的茶，餐前茶，餐前茶。土耳其再往西呢，那就快到欧洲了，是吧？再经过红海就到非洲了，到非洲了，非洲的埃及和毛里塔尼亚，是吧？通过阿拉伯地区，茶叶兴盛起来以后，非洲这些国家呢，茶叶也风行起来，他们也是喜欢喝红茶，喝红茶。埃及的茶呢，一般它是带甜味儿的，啊，而摩洛哥呢，他喜欢喝绿茶，他们茶具也是很讲究的，跟中国这些个茶叶。饮去以后呢， 这些茶具啊也跟中国相仿，有茶盘，有茶壶啊，上面还涂上银子，还有花纹，还有花纹啊。尤其特别的，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摩洛哥它是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呢？它有一个跟所有国家都不一样的，全国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官职叫茶办主任，茶办主任是有崇高的地位，他住的最高级的别墅啊，汽车也是最好的啊，所以看看摩洛哥对茶叶啊他是重视到什么程度。这个到20世纪以后呢，尤其60年代以后啊，西非的一些国家啊，刚才谈的都是北非、东非的一些国家，西非一些国家像马里是吧，像几内亚啊，这些国家我们中国人专门派了茶叶专家到那去帮助他们种茶，所以在那儿呢，非洲的最远的地方也开始啊，茶叶也兴盛起来。这是我们讲的西藏是吧？怎么传到西亚、中亚、非洲？下面呢，我们一个重点要讲的是怎么传到欧洲，茶叶怎么传到欧洲？非洲的茶叶的记载比较早的啊，有三种说法。一种呢，认为元朝的时候，也就是13世纪的时候啊，马可波罗，我们都知道是世界的一个大游历家，马可波罗游记里头已经记载了这个欧洲已经有了茶叶和瓷器，这是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呢，是到16世纪的时候，有葡萄牙人，因为他当时啊，他已经到外面驰名了，是吧？到外面驰名了，啊，他在1514年开始啊，到中国访问，葡萄牙商人，到1517年就开始把茶叶带到了欧洲，就是说葡萄牙人带的，这第二种说法。第三种说法呢，就更加晚一点。到1559年，说是意大利的一个威尼斯的著名的作家叫拉马斯沃，他写了一本书啊，叫中国茶，开始把茶叶，把饮茶和茶叶都引到了欧洲。所以整个究竟茶什么时候传到欧洲去的呢？有这三种说法，这三种说法现在大家都还没有一致的意见。当然马可波罗只是带些茶过去，还没种茶，是吧？葡萄牙的商人啊，哎，把茶叶可能带些种子回去种啊，但是还没有普遍的，真正普遍起来，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讲一种人，这种人是荷兰人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到16世纪的时候，在欧洲大陆各个话里头已经有一句话，大家要注意，把茶叫做口爱之茶，茶是很可爱的一种饮料。这个大家都已经很风行这句话了啊，不管它种了没有，普遍了没有， 但是蚕是很可爱的，啊，不过蚕传到欧洲的时候啊，也碰到过一些个困难。听说啊，这个相传，就是西方的传说故事里头讲的，啊，说一个瑞典的国王叫做斯塔夫三世，在十八世纪初的时候，他不相信茶呀有多大的好处，他命令两个犯人，啊，命令两个囚犯，死囚犯，啊，打入死牢的死囚犯，是兄弟两个，让他们两个，啊，一个人喝咖啡，一个人喝茶，因为他认为茶有毒，他认为茶有毒，让他们喝了之后究竟有没有反应，有没有反应。结果呢，这两个人都活下来了，喝咖啡也没毒，喝茶叶也没毒，而且喝茶叶的那个人啊，后来一直活到83岁，他免了他的死刑了，啊，就说明茶叶啊，哎，它是个好东西，不是有毒的。可是开始的时候，欧洲人觉得茶叶啊那么苦，它有毒吧，是吧？这样故事很多，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讲了，不一一详细讲了，啊。有人讲呢，中国人啊，为什么是黄种呢？就是因为黄皮肤呢，就是因为喝茶喝的，因为茶叶不是黄肉黄颜色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并不好啊，也有这么说的，啊，这个咱们不管他们，就说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后来人们呢，慢慢都在医学上证明了茶叶是个好东西，在欧洲普遍吃，而且很多的作家都开始写中国的茶叶，像法国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他说啊，他曾经给人冲上一杯茶，完了呢给这个人讲动听的故事，说这个茶怎么来的呢？这个茶呀，他说是在最美的境界里头，有最美丽的中国少女，是吧，唱着最动听的歌才能够把这个茶做出来的，啊，最美的境界里的有最美丽的中国少女唱着最美丽的歌曲把茶弄出来，就是巴尔扎克对中国茶非常欣赏，非常欣赏。意大利也是这样，是吧，也很喜欢中国的茶。法国还有一个大作家叫做比台特，他写了一首叫《中国茶》的长诗，达到560行，啊，他就说明他多么爱好这个茶了，啊，嗯，这是关于在欧洲茶怎么传过去的，怎么传过去的，啊，还看起来这三种说法各有来由，各有来由。但是呢，现在学界都认为啊，做出最大的贡献把中国茶传到欧洲去的是荷兰人。荷兰人，我们下面专门讲一下对茶之路做出基础贡献的荷兰人。荷兰人，啊，这个呢，要从16世纪、17世纪荷兰人创造了东印度公司有关系。我们对东印度公司啊，当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评价。一种认为呢，它就是殖民地的化身，是吧？殖民地这个是由东印度公司啊到外面侵略的。另外呢，它啊发展了中西中欧的友谊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两种评价都可以存在。一种呢，它发展了中外的这个东西方的 友谊和文化交流，另一种呢，他也进行的是市民活动。荷兰人啊，他们首先接触的是日本的茶叶，因为在十六、十七世纪啊，日本茶叶已经发展成为茶道了，是吧？所以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日本的茶叶。所以他们在日本茶道里头呢，介绍了中国的茶，介绍了中国的茶。到十七世纪初年的时候，荷兰船正式的把茶叶从东方传到西方，传到西欧，传到西欧啊。他这个荷兰船上鉴定船的啊，是中国的茶还是日本茶呢？这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啊，各有不同看法。这个我们就不管了，反正印的东方的茶啊，从十七世纪初就开始运过去了，运过去了，是吧？我们中国的学者认为，远在十七世纪初期，荷兰商人就凭借在航海方面的优势，远涉重洋，从澳门起运中国绿茶至爪哇，然后呢到欧洲，从澳门过去的，从澳门过去的。因为从荷兰人传到欧洲去的，所以从十七世纪开始啊，荷兰就成为欧洲比较早饮茶的国家，饮茶的国家。他们的当时啊，不是还有一种饮料叫咖啡厅吗？当时的咖啡厅里头同时开始卖茶啊，这都是在这个荷兰的各地啊都已经风行起了，还举行很多的饮茶俱乐部啊，举行很多茶会。最有意思的是荷兰啊还有一种关于茶叶的喜剧，茶叶的喜剧。这个茶叶喜剧的名字叫做茶迷贵妇人啊，有一批贵妇人在一起喝茶，是吧？都在下午两点钟三点钟开始喝茶啊，女主人啊把精美的瓷器都摆在桌子上，这个剧啊，这个喜剧啊，是吧？摆在那，完了反复不断不厌其烦的问每一个啊，来到的女主人、女客人，你喝哪一种茶？你喝哪种茶？你喝哪种茶？啊，喝茶的时候最有意思了。他们除了喝杯子茶之外呢，还把茶叶，还把这个茶啊倒在一个滴子里头，完了呢，一滴一滴的上嘴里的渣，发出这个，哎，渣渣的声音，是吧？哎，在这个舞台上啊，响着渣茶的声音。底下的哈哈大笑，这是个喜剧，叫茶迷贵妇人。茶迷贵妇人就说明茶叶呢在当时荷兰的女性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，非常受欢迎的。后来呢，荷兰人把中国的茶籽又在他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开始种植，是吧？印度尼西亚茶也成了一个茶叶大国，茶叶大国，是吧？这个是荷兰人对传到中国茶、传到西欧的一个贡献，一个贡献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有三种说法呢，最后大家还是中外学者都一致公认，荷兰人在把茶叶从中国传到西方，这是最大的贡献者，最大贡献者。下面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再有空我们讲 英国的啊高雅的茶文化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吧？现在休息会儿。